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在大法中成长，然后是交流稿必须放下人心才能救度世人，最后带给您的是真心正实法，不要再耽搁。下面先请听一位东北地区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在大法中成长。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我是在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大法小弟子。记得在1995年开始修炼的那会儿，我才念初中，如今一晃十年过去了。刚修炼时并不知道大法就是修炼，和平时期也没有扎扎实实的修，转眼到了720，步入了正法修炼。但这其中是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掺杂在一起修的，走得坎坎坷坷，心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才走到今天。写这篇修炼体会时，我还被自己的层层执着障碍着，迟迟难以下笔。从不知道写心得是这样的难，但我知道写修炼心得不同于常人写文章，大法弟子写修炼心得是真正的修心去执着洗净的过程。一，做正实法的工作，资料点遍地开花。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插播，震动了全世界。刘承勋等大法弟子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但邪恶同时也加重了对长春大法弟子的迫害。那时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警车在响，蹲坑的警察随处可见。我和同为大法弟子的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了。那一段时间拿不到任何资料，真是着急呀。好在后来联系到了同修，但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文章，拿不到真相资料的滋味真是不好受。305以后，长春同修们悟到应当资料点遍地开花，一是大资料点几乎都被邪恶破坏，再有就是清除同修们长期以来等靠药的依赖思想。当同修与我们谈到想将这第一批花开在我家一朵时，我和妈妈都欣然答应了。同修走后，我和妈妈在钱上起了执着，因为当时经济不是很富裕，就为买机器的钱而犯愁，为此我哭了好几次。同修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我没有怕心，可是我们却不承认。现在看来确实有，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认为资料点就是邪恶最注意的地方，是受迫害最严重的地方，被邪恶抓住就得重判。现在看来，这就是默认旧势力在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磨难中修，当时还没清醒地认识到，但师父看到了我们想要迈出这一步，所以在师父的呵护下和同修的帮助下， 我们建立起了小型家庭资料点，并购买了打印机。渐渐的，看似神秘可怕的上网变得不再神秘和可怕，不但自己能够即时看到明慧，还可以打印明慧周刊和一些真相材料供给周围的同修。由于能够及时的跟上明慧，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和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切磋文章，感觉就像每天在开国际法会，心性也随之提高，怕心也在这过程中修掉了。后来我们又购买了刻录机、刻真相碟，接近农历新年的几个月，同修想多要一些真相碟，在农历新年用于讲真相、救度众生。于是我和妈妈在那一段时间便把大量时间用于刻真相碟，但在干的过程中起了干事心。有一天电脑的一道程序不听使唤了，这可把我急坏了，心想同修们还等着要呢，打电话给同修，同修提醒道，别起干事心，好好学学法吧。拿起书学了一天的法，打开机器看了看，还是老样子，其实是自己有一颗有求之心，想利用法来使机器好使。当时学法时心也不纯净，悟道后真正静下心来学法。第二天和同修一起查看，发现只不过是没选择刻录器，这其实是师尊的慈悲点化，提醒我不要起干事心，解除故障继续干。但在后来的时间中一直告诫自己不能有干事心，所以效率也提高了。中国新年前千余张碟通过同修的手传到了世人的手中。2004年，我和妈妈悟道应该堂堂正正回家，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们购买了新的电脑和打印机，把手中的笔记本电脑给了更需要的同修。而资料点的遍地开花过程中，正是从人心走出来的过程。整理资料，今年初同修们悟道应该把本省政法5年来的迫害资料整理出来，做系统划分，达到揭露邪恶、救度世人的目的。而这神圣的任务，同修信任地交给了我。接手后才知道这项工作有多么的浩大，干完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当经历过后，我发现在这过程中突破了自己很多不好的执着，并真正地在法中成长起来了。刚开始没几天，邪恶就进行干扰了。先是半夜12点多电话响，问是不是检察院，一连2天，心想邪恶真是蠢，这么笨的招都用。接着是楼下停警车，感到心有一丝晃动，用法规正，不理他，警车也没了。随着迫害资料的增多，工作量也逐渐加大，又从刚开始的能正常的学法、发正念和正常的起居，到后来的几乎学不上法、发不上正念，每天坐在电脑前要17、18个小时，早晨最晚9点起，晚上要凌晨4、5点钟睡，现在看来还是干事儿了。时间一长，又没有法的规正，开始不耐烦了，腰酸背疼，自己心疼自己，埋怨起同修给自己这么大的工作量，又没人帮忙。找到同修哭鼻子，同修说，你做是师父选择了你。是啊，师父选择了我，师父知道我有这样的承受能力，所以才让我来承担。而这责任又是多么的神圣啊！想想自己坐在电脑前，虽然有时腰酸背疼，但从来都不困，脸色还红扑扑的。到外面大家都说，怎么在家这么长时间不出屋，还变漂亮了？这不正是师尊在加持弟子吗？师父是让我在其中修去什么心？认识到了就继续做。后来几个同龄的弟子也加入进来，看到几个同龄弟子心里真的很高兴。虽然大家接手时还不是很熟练，但同修们在一起互相圆融，发挥整体的作用，真的是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完成的那天，我们几个同修格外的高兴，觉得可算完成了，心也放松了，还开起了玩笑。可一旁的提议整理资料的同修看到我们的举动，出于爱护，提醒我们不要生欢喜心，可我却有些不认同，认为自己没错。后来这位同修和我们几个小弟子开了场法会，总结我们这次整理资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都有哪些提高。法会是神圣的，每个人都谈到了自己。我说在这次整理资料暴露出自己一直都有的显示心 和做完资料出现的欢喜心，还有一颗畏思的心，自己吃点苦就受不了了。想想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们，这又算是什么？师父在导航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讲过，任何一颗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同时，我在这次整理资料中，通过资料的整理和与同修的合作，体会到了什么是整体，怎样融入整体，使自己从个人正法修炼迈入了整体正法修炼。其实师父安排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让我们从中修心去执着，最后从中得到提高。做真相资料，后来我又承担了当地的一些正实法的工作，从中发现自己仍时常的冒出做事心，其实就是做事心还没有修掉。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别看大家在世间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和常人平时做的事情很相似，实际上大法弟子的基点做事的目的和常人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时常以做事心对待正实法的工作，那么我们的基点就摆错了，不是以救度世人、揭露邪恶、正实大法为目的，而是变为正实自己，把法摆到次要位置上，自己凌驾于法之上。再有，资料点如果不纯净的话，就是资料的源头不纯净，会直接对救度众生产生不利的影响，效果自然不好。试想，如果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怕心的话，世人敢拿我们的资料吗？所以当我写这篇体会的时候，我告诫自己，在今后做正实法的工作中，一定要在法上心态要纯净。二，在同修中学会圆融，在摩擦中修自己。在我的脑海中，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同修也会发生摩擦，觉得大家都是修炼人，遇到事会向内找，不会发生什么矛盾。可是这一年中，我正是陷入了和同修的摩擦之中，也是前年中所提到的那颗执着心。而在摩擦中，我却没把自己当修炼人。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但是呢，因为有这些心呢，往往也会反映在你的修炼中、生活中，你在不同环境的言行，甚至你平时的一丝一念也会反映出来。你被常人心带动了，在那一瞬间，或者在那一会儿，在那一件事情上，你的行为就等于是常人。你经常不能按照大法弟子、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那不就是常人吗？师父这段法敲击着我的心，究竟是什么心障碍着我，让我与法产生间隔，与同修产生间隔呢？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从这一年中的矛盾看来，我与同修都有了漏，让魔钻了空子，造成了间隔，其实是自己长期放不下的执着堆积而成。首先与自己长期不能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有关。这一年学法根本不入心，不练功，讲真相、做真相工作流于常人做事，发正念不能保证最基本的全球四次，其他时间更谈不上，更有逃避的心。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我，但这一年中自己就陷入这种怪圈不能自拔，所以在遇到和同修的矛盾中，不能做到以法为师向内找，而是向外找，找同修的不是，同修哪对不起自己，执着中或者常人中养成的固有观念。其次是名利心没有放下，自己对婚姻问题没有在法理上真正清楚，导致基点错误，当同修不符合自己的内心要求时，便采取极端方式对待，其根本是名利夹带显示之心没有放下，找到相貌好、经济条件好、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脾气秉性等等，心就不会像遇到条件不符合自己时那样暴躁，相反可能会陷入情的执着中。师父都是根据我的心性标准安排的，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自己没把自己当修炼人，把这一切混同于人跟人，遇到问题时触动自己的执着时，却跟师父说自己过不去，哪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其次是陷入情中，没有及时认清并清除导致一关过不去，堆积到最后使自己长期陷于一件事中走不出来。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这个情。我体悟到，虽然不是爱，但恨、讨厌、烦都是情，要想修就要跳出这个情来修。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因为一个人想得度，人就必须亲身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在困难中，在利益中，在情欲中走出来。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事情都会牵动着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情绪，你的心性，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你怎么去走，选择什么，那就是不同。相反的，那就是常人。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最后是邪党文化中的狼奶没有清净，这与平时发正念不到位，没彻底铲除共产邪灵有关，给同修脸子看，甚至有想对方出事儿了才好的邪恶思想，其实都不来源于本性的自己，但却放纵魔性的一面。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到，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写到这儿，才看到了真正的自己，知道自己接下来应怎样修。我想修，不要它，师父就在给我们往下拿。感谢师尊的慈悲点化，感谢同修这一年中的帮助。没有同修的出现，哪能这样层层剖析自己的执着呢？真的要谢谢同修。学会圆融。经常听周围的同修谈到圆融，自己对这一点很模糊，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圆融什么了。由于整理资料中看到了原先大资料点的同修，有很多现在已被迫害致死，还有现正身陷囹圄，深感到这种长期的等靠药而不肯自己迈出一步的同修们心里就很急。大资料点的同修们是怎样才到了今天的地步？不就是我们大家不肯主动承担本该自己承担的责任，而推给了那些同修，使他们没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导致今天的局面，这其中我们没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们现在在外面，又能救度多少世人？所以看到同修们有时因为执着心不去而不肯走出来，心里就着急，有时压不住就发火。还有看到同修做真相中不拘小节，如浪费纸张等，也觉得看不惯。其实无论前面我说到什么，现在想想都有我要修的，为什么让你看到？不是看到两个人打架都应该找找自己吗？这其中都有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同修的做法是不是触到了你什么根深蒂固的观念？我发现很多时候是自己固有的观念在起着与同修的这种间隔，长时间接触对同修形成了固有的看法，而打破这种间隔的方法就是圆融。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同修出现问题，首先找找自己哪儿有没有问题，用法来衡量对不对。如果是同修出现了问题，善意的指出并尽量去圆融，这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责任。以法为师，由于周围的同修大多是长辈，所以有一种依赖于听大家切磋心得的心，不在法上归正，而用人心符合自己的就接受，不是对照法后悟道的，所以修的并不扎实。而后甚至同修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不经意地模仿过来，渐渐的不是以法为师，而以人为师。在开法会中经常讲这个同修阿姨说过什么，那个同修叔叔说过什么，而不是说师父讲过什么。无论同修的语气态度做事的方式方法对不对，也模仿照搬，其实那是已经是以人为师的表现了，并把自己凌驾于法之上了，其中夹杂着显示心，造成的效果很不好。这其中有学法基础本就不扎实，从小当干部养成的共产邪党的所谓干部作风，凌驾于别人之上，认为自己很多事坐在其他人前面的显示心，其实遇到事应该首先拿法来衡量对与错，把自己摆在普通学员之中， 以法为师，才能把路走正。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在大法中成长，欢迎您继续收听。三、救度众生中修自己。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讲真相是救人的方法。”在这6年多的正法修炼中，我悟到，只有自身的不断提高，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而众生的得救与否，跟我们的个人修炼提高是成正比的。记得九平出来不久，在外地念书的表妹放假回家，我与她谈到九平和退党，她当时是预备党员，谁知她由于在考研中背政治这一科，并详细地看了《资本论》，导致她不但不听我讲九平和退党，还反对大法。由于亲情的执着，讲真相中不纯净，结果是不欢而散。表妹走后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并未拿她当普通众生，而当成自己的妹妹，掺杂了亲情，效果当然不好。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其实我看多数还是自己总觉得是家里人和外边人不同的对待，你要想到他也是世间的一个众生，你先不要考虑他是你的亲人。我认识到这一点后，机会也来了，我见到了表妹，与她自然谈起三退，她开始回避，可是我坚定一念，今天一定救你，于是告诉表妹，你不用回避，我今天就是跟你谈退党的。表妹问，不退会怎么样？我说，会没命。接着跟她讲三退怎么回事，最后妹妹说，那你给我退了吧。回家我便给妹妹退了党，后来我才知道，没过几天妹妹他们就转成正式党员，可是入党宣誓那天她临时有事儿没去。从这件事中看到，当讲真相时必须心纯念正，众生得救的希望都在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呀。这也证明众生的得救和我们修炼的提高是分不开的，所以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不负众生的期望。四、正法修炼与学习的关系。我从小就是同龄孩子中比较突出的，是一直影响到我高三毕业，所以连带着名利心就很突出。可是大学的生活却是反过来了，专业课成绩总在后面，无论怎样努力都改变不了现状。自己想，师父不是说过学生就应该把学习学好，于是认为这种学法没错，可跟头摔得不轻。就在这时遇到一位同修，正好是同龄人，跟他谈起来，这位同修说，我在初中时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生出了一颗强烈的名利之心，所以到了高中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我后来才悟到是师父在去我的名利之心，我恍然大悟，我不正跟当年的同修一样放不下那颗名利心、显示心，念书不是纯正的为了学到知识，而是对名的执着追逐，从中看不到师父的慈悲点悟，还在常人中和泥，所以开始尽量不让这种心出现干扰自己，可却生出另一种人心。由于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导致生出安逸之心，越来越不精进，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颗心也带到了学习中，有时甚至拿大法的工作来掩盖自己懒惰不学习的心。通过这几年的摔打中，知道是由于没有摆正正法修炼与学习的关系。其实学习也是正实法的一部分，在学习中如何修去人心正实大法，是我们作为学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在学习和做好三件事中摆正自己，就是在修自己。因为学业是我们学生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之一，应当重视起来。记得当年由于对时间的执着而上了一所很差的学校，引起家人对大法的误解，认为大法弟子不上进，不好好学习，后来悟到应该堂堂正正考一所大学，证明大法弟子不是邪恶所宣传的那样，就退掉当时在读的学校。在修炼遇到流离失所的条件下，经过努力终于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使家人从这件事中对大法的态度改变了很多。这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离不开自身的修炼，这其中关系到众生的得救， 修炼是严肃的呀。五，听师父的话，越最后越精进。前一段时间看电视中演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小徒弟心术不正，竟干坏事，所以师父告诉大徒弟在他死后替他清理门户。大徒弟遵循着师父的话找这位小师弟，这其中有一个人问他，你这样找有意思吗？放弃了吧。大徒弟说，徒弟就应听师父的话，并最后找到小师弟清理了门户，做到了师父嘱咐他的话。而我们大法弟子是和师父签约的，不但要听师父的话，更要履行自己的史前誓约，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其实听师父的话并时刻按照去做，就是在修，在精进中了。以前周围的同修都是长辈，总是呵护着我，有时照顾着我的情绪，执着心暴露时也是侧面的提醒我。现在想想，师父会因为我年龄相比较之下比周围同修小，就降低大法弟子的标准吗？当然不会，标准是一样的，只有实修。写这篇体会让我深深的悟到，扎扎实实的修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以前读师父红银中的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看看做到是修这四个字的含量有多重，做到了才算修，光嘴上说脑中想是不行的，一切都要扎扎实实的做到，这才是修炼。写到这里真感到是洗净的过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修炼体会是这一段时间的梳理总结，更是更加精进的开始。最后用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结束我的修炼体会。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一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必须放下人心才能救度世人。从明慧网看到大陆学员书面交流征稿已近两个月，我也没动过投稿的念头，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参与交流。因为六年正法，我们全家几乎都是在被迫害中熬过来的。过去我曾经认为在巨难中走过来也算是不错了，现在随着正法进程的迅速推进，我才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在正法中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是不会有我那样的遭受迫害经历的。这一切只能说明自己有执着有漏造成的。今天是10月23日，在投稿即将结束之时，我想还是不要错过明慧给开创的这次难得的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教训，走正最后的路。六年来，我被非法拘留两次，被绑架进看守所三次，被非法劳教两次。我丈夫被非法判刑，至今还在监狱。我们家被非法抄家几次，我都不清楚，因为我家没人时，恶警也曾经进去抄过家。2003年4月份，我最后一次从看守所出来，原来130斤重的体重只剩下80斤，丈夫已经被非法送进监狱，大女儿仍在外地流离失所，小女儿由亲属照顾，在家中半停半读的，因为恶警也曾经到学校骚扰过。面对这破碎的家庭，经济没有任何来源，身体又极度虚弱，从此精进二字离我而去。在修炼的路上，虽然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却因此丧失了救度众生的勇气，总认为我和亲戚朋友讲真相他们不会认同的，因为在我身上他们看到的是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被这种变异的人心障碍着，同修多次提出来我还不服气。就这样，我很少出去讲真相，尤其是熟人。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 我觉得我的情况特殊，难度大，缓一缓，等环境宽松了再说。就在这种欲退不得、欲进不能的状态下徘徊着，真是苦不堪言。今年9月25日，师父发表经文《走正路》，我很快把这篇经文背下来了。师父说，也不要把迫害的邪恶形式作为不证实法和证实不好法的借口。我马上对号入座，这不是在说我吗？我静静地反思自己，两年来为什么把迫害作为不证实法的借口？根源何在？到底执着什么？我终于找到了根本执着。我得法前就相信有六道轮回，因此得法后很精进，决心解决轮回之苦。大法被迫害后，我仍义无反顾。九评发表后，看到了退党人数与修炼人数的差距，认为自己在大陆学员中是不错的，肯定能走出六道轮回了，因此产生了自满，也是自私之心。由于这些为私为我的执着符合了旧势力，因此被邪恶钻了空子，从而加强了我人的观念。因为原来家庭条件比较好，丈夫是单位领导，在常人中衣食住行及工作环境都比较优越，而由于几年的迫害，导致人的一切全部失去，觉得从外表不如常人，穿不像穿，吃不像吃，表面也变得衰老，因此感到自卑。其实这种想法不正是执着于名的表现吗？由于正法进程迅速推进，师父连续发表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红潮落，对我的触动很大，决心抓紧有限的时间走出去，从亲朋好友开始，放下人心，讲真相，救度众生，实实在在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一天早饭后，我求师父加持，给我救度众生的勇气，带上酒瓶及相关资料到我丈夫的老上级家去。进屋没等我说话，大哥就开枪了。今天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你们快把我气死了，恨死了，你们到底怎么了？还要不要家了？风一紧，人家都缩回去了，你们可好，顶风上，公安说你们是当地头头。老弟第一次从看守所出来，我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以为他改了，没成想又进去了，还判了刑。开庭那天他还振振有词，据理力争。那时我一直在发正念，等他说完了，我说，大哥，你恨也好，怨也好，我都谢谢你了，因为你是为了我们好，怕我们受苦。我只这一句话，他们夫妻二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哽咽着说，我们毕竟没先去看你。接下来我告诉他们，无论多难，现实多么残酷，我们认准了这条路，这条路是不会错的，我们一定走到底。几年来，我们亲身体会到身体的超常变化，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现实的事，我们师父早在几年前就讲到了，现在一一得到证实了。你们不是很担心我们吗？可我们也有同样的心情担心你们呀。现在报纸电台都说禽流感能导致瘟疫，用我们的话说叫人类淘汰。流感不是导致传染的问题，生命的留下与淘汰的标准是对法轮大法的态度与对中共恶党的决裂与否。最后我说，你最关心你老弟，那么你就看一看到底是谁把他迫害到监狱的。我给你带来的书和材料你全看完时，我们的一切做法你们就会理解了。过几天我再来。几天后我又去了他家，大嫂对我说，我们两个决定退党。我姐姐曾经是全国优秀教师，因为已经退休了，可街道还找她过组织生活，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师父讲了，她退了就有生命管她了。当时我很高兴，从她的谈话中看出他们不但明白了，而且开始和亲朋好友讲了。回家的路上，我体会到了真正做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后的轻松和喜悦。几年来，由于消沉产生的压抑， 邪恶加强了变异观念而产生的自卑不见了。我从心里对师父说，原来放下人心是如此的轻松，背着沉重的执着不放是那样的艰难。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我进一步的认识到，等环境宽松了再讲真相，甚至等恶党解体了再讲，那就会像师父讲的，会给将来留下遗憾，拉开了层次的距离。同时对众生来讲，现在表态不只是免于被淘汰的问题，同时为他们将来得法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愿和我有同样观念的同修，在被师父的慈悲苦度中，抓紧实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真心正实法，不要再耽搁。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师父在对学员文章评语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我的深刻体会是，正是因为自己的怕心，才没有能够堂堂正正的救度世人，还给自己找很多理由，什么这个小区是封闭小区，又有电子眼，什么资料准备得不充分，什么与特熟的人讲安全，总是在找借口，这不就是怕心吗？仔细的找一找，为何怕？还不是私吗？若不考虑自己受苦，自己利益受损失，不就没有怕心了吗？看了明慧周刊中学员的交流文章之后，我感触颇深，很多都说在我身上，时精进时懒惰的，闹钟响了也不起来，还找理由自认为躺着闭着眼睛也能发正念，每次不都是睡过去了，明知不对却在求安逸心怕吃苦的心干扰下躺下了。现在我找到原因，就不能再耽误下去了，不能再被干扰了，我要精进起来，在哪儿都应该是闪闪发光的。我们是众生的希望。说起来惭愧，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却因一直困在亲情的干扰中，直到04年读师父红银二中的梅，着是青莲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梅归，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每读着这首原曲都泪水连连，我知道这首原曲在一遍遍地从内心深处呼唤着我，呼唤着我跟随师父回家，呼唤着我不要辜负师父的厚望，不要因凡事的一些牵绊掉队。我开始精进了，学法做真相资料不干胶等。我的体悟是，只要你真心的想做，师父就会点醒你，你的智慧就来了。十分苦恼的是，还没与当地同修联系上，还没融入当地的整体中去，一直自己在坎坷中前行着。我曾向内心找过自己，是不是自己哪儿做的不够，一找很多，经过学法悟道，也就是师父的一遍一遍的不厌其烦的叮咛，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没有榜样，能不能修下去只能靠自己，不要有依赖心等靠心，这条路只能自己走下去。用常人的话讲，走过去前面是个天。后来我的内心不苦了，我虽孤独，有时好心的劝善却不被常人理解，还冷嘲热讽的，可我还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还有众多大法弟子在狱中受着苦， 我的内心不是苦了，而是急，我得快些赶上来，充分发挥一名大法弟子的作用，除恶救度众生，正念加持同修。下面略说几件出去证实法的事。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我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返回。我体悟到，只要你用纯纯净净的心去做一切，为了众生，没有一点做事的心，你就能够做好，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在2005年元旦这天晚上，我安排好家人，发完下午6点的正念，我把我已经准备好的真相资料与护身符卡片带好就出门了。刚开始一人步入大城市的夜晚有些怕，于是想起红音二怕啥这篇文章，我是要修炼成神的人，我是来救度众生的，我要让众生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有一个美好的选择，还有我修好的那一面，还有众多正神与护法呢，我不应该有怕。就这样走了好几个小区，因为是元旦，楼下都停着车，我发出一念，这些车也都是生命，清除背后所有的邪恶，让他们及他们的车主人都珍惜着护身卡，守住他们的善念。因天还寒冷，戴着手套不方便，动作不快捷，便光着手发，很顺利便把这200多份特殊的新年贺卡发完了。回到家中，丈夫还没回来，一切正常，手因那天动的时间过长，只是脱了一层皮就与以前一样了，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后来才知道，我去的第3个地方是当地的公安分局，我说怎么那个地方带有警车标志比较多呢，当时看到就想让他们树立正念，别做坏事，也没想别的。二，在当地省政府领导居住的楼下带有音乐喷泉的广场的假山上，一个人去挂条幅，那正是正月14日的晚上。当时去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每次看周刊上写的迫害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我们省，每次看每次心痛，一直想怎么能清除本地的邪恶呢。因为这个广场上有冰灯，每天来往的人很多，正月15会更多，我要把这个广场及附近的邪恶清除掉，好让来往的人受益。我只带不干胶与条幅就出门了。因常看明慧周刊，其中的事例便反映出来，同修去所大学区发资料，发出一念，如入无人之境，我想到了就借鉴了一下，就发出这一念，如入无人之境，先粘不干胶，目的是先清除干扰证实法的邪恶，为挂条幅做准备。天冷不好粘，每个得用手多捂一会儿，当时心是咚咚直跳啊，时刻用正念调整自己。当我把这条小路都粘完了，也没一个人出现，又一次展现了大法的神圣。这样我又拿来条幅选地方，这时天有些暗了，选好地方开始挂，一个大条幅一个人挂还真有点费劲，还好4个点都固定好了，也没有人。尽管挂时手在哆嗦，但看见红色的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在黄布的衬托下特别的醒目，那时的心情无比欢畅，简直是要喊出来，那个高兴无以言表。我终于把条幅挂上了，我能证实法了，我不愧是大法弟子了。刚走不远，就在这时，也就是我生出欢喜心的这时，有人过来了，隐约听见在喊，我马上意识到我的欢喜心有漏了，请师父加持。我离开广场，穿过马路，融入人流，这时天已经很黑了，后来安全返回，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我。欢喜心也是人心呐，也是要去的呀。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证实大法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当怕心出来时，有时是心跳、腿颤、手哆嗦，我知道是怕，很警觉。但欢喜心生出来时是高兴，心情舒畅，不能及时发现。修炼是严肃的，任何人的东西都是要去的，时刻要正念正行。第一次投稿，文笔不是很好，请慈悲指正，请师父放心，我会尽力去做好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